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哈，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先知，他的这个预言的恩赐，在大型的聚会里面彰显的让人目瞪口呆。这个先知的名字叫做 Paul Kan。 Paul Kan， 我讲一个他的服饰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的准确度。有一次他到美国的中部一个教会去服侍，他几天的服侍，就是在有一天里面，他在讲到突然之间有一个会众里面就有一位姐妹站起来大声的讲方言，他就说，姐妹坐下坐下，你不是运行在圣灵里，你是在打搅聚会，你在扰乱次序，坐下坐下。这个姐妹就坐下。第二天这个姐妹又在她讲道的时候又站起来大声的讲方言， Paul Kan 就跟她讲，姐妹你没有运行在圣灵的恩赐里，如果你再这样打搅聚会，我会把上帝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当众说出来。这个姐妹坐下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第三天她正在讲道的时候，这个姐妹又站起来大声说方言。这一次 Paul Kan 就当着所有的人面前说，这位姐妹她没有运行在圣灵里面，她不但没有运行在圣灵里面，她正活在一个不道德的生活里，跟她有婚外情的这个男人今天就在我们的会中，他竟然就把这个男人指出来。这个人打算在这一场聚会结束之后就离开自己的妻子，离开自己的孩子，去跟这位姐妹住在一起。他当众就把这件事情揭穿。聚完会之后，这个牧师就开车带着 Paul Kan 回他的旅馆。在车上牧师就对 Paul Kan 讲，我们必须要立刻停止这个聚会，不能再继续下去。 Paul Kan 就说，为什么？我觉得聚会还不错啊。他说 No， 因为都没有看到人举手决志，我们明天就停止这个聚会。 Paul Kan 就看着那个牧师说，这不是你要停止聚会的原因，你要停止这个聚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会中指出的那一位男人，他答应你要给你$100,000帮助你建造新的会堂。这个牧师说，不，你乱讲，不是这样的。 Paul Kan 说，你永远不会在这个新的会堂里讲到。这个牧师马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多么准确，这个牧师就说，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你收回你的话，请你收回你的话，等到事情这个风平浪静之后，我一定会再请你回来讲道。 Paul Kan 看着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收回我的话。这故事没有停在这里，2年之后 Paul Kan 接到从这个教会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 Paul 说，在我们奉献新堂的那一天，当我们的牧师走进会堂的时候，心脏病突发，现在救护车正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请你为他祷告。2个礼拜以后，这个牧师过世了。他不但没有再走进这个新的会堂，从来也没有在这个新的会堂的讲台讲过任何一篇道，正如 Paul Kan 当年告诉他的。 Paul Kan 这个人无论在知识的言语或者是预言的恩赐上，在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准确， 让人惊讶的。 Jack Deer， 很多人可能认识这位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服侍我们。他在有一本书，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有没有，《圣灵全能大惊异》，他在这本书的附录里面记载了 Paul Kane 的一个故事。 Paul Kane 在完全不认识任何，不知道任何情况的这种之下，圣灵对他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圣灵告诉了他一个字，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那是一个精神病院的名字，所以他就按着这样的指示就去到这个精神病院，竟然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真的有圣灵告诉他的一个女人的名字，就跟这个人见面，他才知道圣灵告诉他的每一个 detail 关于这个女人，她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姐妹，但是突然之间他的精神好像错乱了，然后他就被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治疗。当 Paul Kane 看到了上帝指示他的这个人，就对他说了一句话，立刻所有搅乱他精神的那个原因就离开了，他很快的好像是立刻痊愈，大概是第二天就 check out hospital。Paul Kane 是一个这样运行在圣灵大能里面的传道人，但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样子一个在圣灵的全能之下工作的人，后来他被人发现他的生活里面他是一个酗酒者，而且会当众喝醉，然后呢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 Rick Joyner、 Mike Biko、 Jack Deer 这三位当时还是年轻的传道人，曾经在大型的聚会里面跟 Paul Kane 一起服侍，他们非常尊荣他，他们也邀请Paul Kane 到他们自己的教会或者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机构里面去做讲员。所以当这件事情被爆发出来之后，他们三位联合写了一个声明，昭告全球的基督教会，在2004年，他们说因为 Paul Kane 不愿意接受教会的惩戒，也不愿意接受教会的监督，所以这三位传道人就跟他断绝像师徒又像父子的关系。这当然对整个基督教界来讲就像丢下了一颗炸弹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生活呢？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给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在查实这个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圣灵把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启示给使徒约翰，要约翰把这些教会现在的问题告诉这七个教会的管理者，很清楚地告诉这七个人，你的教会有什么问题，你的教会正在什么样的光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我想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神非常希望这七个教会在还有机会的时候，需要改变的地方赶快改变，需要悔改的地方赶快悔改，能够纠正自己的想法，纠正自己的行为， 甚至于神期待这七个教会当中的得胜者继续的得胜，当中的失败的人，当中这个落在罪里面的人能够回转过来也成为得胜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必须在还有机会改变的时候赶快改变，否则神对这七个教会说，我会用你们配得的方式来对待你们。这是启示录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可能大部分的教会从来不会有机会收到一封从圣灵来的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在哪里，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呢，我们会悔改吗？我会悔改吗？你会悔改吗？我想也许我们都会说，如果真的我确定那是从圣灵来的，我一定会悔改，是吗？有多少人你说，如果圣灵给我一封这样的信，我一定会悔改？我们教会只有不到20个人会悔改。哎，想清楚哦，你会吗？我们再说一次，如果我收到一封我确定知道是从圣灵来的信，他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我错在哪里，我一定会悔改。好，请放下。可能有一些人可以回家了，因为接下去的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打算悔改的话。我都不觉得好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灵给了我们所有人这一封信，因为在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接到这个信息当中都有一句完全一样的话，是什么？一模一样的话重复了七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表示什么？这七封信是给当时所有的教会，众教会。这代表什么？这七封信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表示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也是受信者。这个推论合理吗？所以当我们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很重要的就是说，到底圣灵在对我说什么话？这个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些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可不可以当我在读在查考的时候，我把经文跟我连结在一起？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谈一谈，如果我真的想把这些经文跟我连结在一起，我必须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相信神真的会按照他的话行动吗？你相信神会按照圣经上他说的话行动吗？对于离弃起初爱的教会，他真的会把他们从原处挪开吗？ 对于那些在患难里面不能够至死忠心的人，神真的会让他们受第二次死的害吗？对于那些自称先知的耶洗别，当然不见得只有一个耶洗别，就是这一类的先知，还有跟他行营的人，还有他的儿女，他的党类，神真的会以疾病、患难、死亡来刑罚他们吗？对于服从巴兰的教训，那些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些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基督徒，神真的会用他的话去攻击他们吗？对于那些在神面前没有一样行为是完全的人，神真的会从生命册上把他们的名字涂抹掉吗？还有对于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神真的会从他自己的口中把他们吐出去吗？你相信神会有他所说的行动吗？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当我们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只专注在问这些刑罚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忘记了重点是千万不要去犯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要因为想知道，哎，到底神说从口里把他们吐出去是什么意思啊，而忘记不冷不热才是重点。我们也不要只顾着讨论到底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不要忘记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多严重。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不会错失我们读圣经的焦点。上个礼拜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家一起看到了一段经文，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节。因为我今年是读当代译本，所以我就用这个译本。这边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直到从埃及出来可以作战的男子都死了为止。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向他们启示不让他们看见那奶蜜之乡。神曾经应许他们祖先是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们的，但是现在神说他们不能进去。我就想哈，因为这些人不听从神的话，神就宣告了对这些人的审判。可是这40年大家在旷野流荡，在旷野里面生老病死，养育儿女，看起来就像普通人平常的生活一样。但是在这40年里面，到底他们记不记得他是被神已经宣告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人？他记不记得？还是他想，哎，我总有一天要进入迦南地，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总有一天我们会进去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忘记神已经说过这个话。我那天就停在这里想了半天，对，不管他们有没有忘记， 不管他们相不相信，神的这个话语，神的审判一直在他们这个小日子的后面在运行。去年犹大支派死了800个男人，今年便雅悯支派又死了多少男人，昨天马拿西支派死了多少人，今天流便支派又死了多少男人，这些好像是日常生活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准确的在那里运作他所说出来的话，直到每一个支派里面，在出埃及的时候，超过20岁的男人一个一个都死在旷野里面，神的应许成全了。他们准备要进迦南的这个时候，大概只有利未支派，因为他们不是打仗的。这是毛瑞有一次提醒我，他说哎，师母，不是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两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哦，因为利未支派不是算要去打仗的。我觉得非常可能，他说的非常对。所以你想想看，当这些人终于 进到迦南里面，除了利未人，除了约书亚，除了迦勒，所有的男人都不到60岁。神的话太绝对了，他威严可畏，绝无戏言。在我们读启示录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神会按照他的话行动吗？如果我真的相信，我可能需要开始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当我们想要把这七个教会的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神要求我们要悔改的命令会因人而异吗？想想看，神要求我们要悔改，你犯了这个罪，你离开了起初的爱，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怎么样怎么样，你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随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你若不悔改怎么样怎么样。神要求要悔改的命令会因人而异吗？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会不会有人哇，他服侍的太辛苦了，你看他一早就要来练歌，他服侍的太辛苦了，昨天晚上还搞到好晚，也是在怎么弹怎么弹，在那边练习，他服侍的太辛苦了啊！那个人他在基督的国度里面表现的太优秀了，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例外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后面有一位弟兄摇头，他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例外，我也不认为。我们都同意没有一个人太优秀，优秀到上帝说你要悔改他不悔改，神说没关系放过他，因为他实在已经不错了。不要相信，这是谎言。 Ravi Zachariah 他是一位把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一位，我应该怎么形容他？全世界知名的护教护维护基督教教义的领袖，他 世界各地都邀请他到最高学府跟那些最有知识最有能力的人谈论基督教。他是一个备受人尊崇的传道人，尤其在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2022年，这位弟兄过世，就在他过世不久，有人揭发他十多年来跟亚特兰大的一间按摩院当中的三位女性工作人员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这三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位还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姐妹。 Ravi 跟他说，我们这个行为是被上帝允许的，这是神为了酬劳我到各世界各地为他奔波服侍他，神酬劳我的。然后 Ravi 跟他讲，你如果到外面去跟别人讲不利于我的名誉的话，让我的名誉受损了，你要小心哦，你可能要为几百万的灵魂失丧负责任。弟兄姐妹，这么低级的谎话，一个世界知名的护教学者讲得出来，我认为他自己相信了他的谎言。然后这样的谎言讲出来之后，哎，他讲话的对象竟然可以接受，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对象真的觉得他是不能被质疑的，是不是？他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所做的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多人这样子需要他，这么多人肯定他，我是谁呀？我凭什么否认他说的话呢？就这样，在他过世之后，这件事情被宣出来。很快的，这个拥有100位讲员到世界各地去工作，拥有250位工作人员，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护教组织就垮了。别加摩教会，我们已经查过的，他们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有的解经家说，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的人？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们比较属灵，我们高高在上，我们自成一个 group， 别人不能加入，别人不能够质疑，他们比别人高人一等。其实我们中间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没有哪一个人他比别人重要，是不是？神说我们是一个身体，我当然觉得我的头很重要，可是我的手不重要吗？我的脚不重要吗？我那看不见的肾脏不重要吗？都一样重要。一旦有任何一个部分不能够运作的时候，你看我这个人会多惨。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没有哪一个人是特别重要，没有哪一个人是不能缺少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其实 神不会用差别待遇待任何一个人。如果说神真的会有差别待遇的话，唯一的差别待遇就是我们中间有的人会受更重的审判，是吗？而不是说有某一些人他们可以在该悔改的事情上他们可以例外。不管我们的恩赐如何，不管我们可以有恩赐，领受的恩赐可以有多大的侍奉，影响教会有多大，我们的态度就应该是耶稣在比喻里面那些仆人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耶稣说这些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特别把 The Passion 的这个英文放在那里，就会让我们更清楚。如果把这个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样，真正的仆人会因为他做了被要求的事情而得到感谢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不会，不会。我请问你，哪一个人你该做的事情你做完之后人家一直跟你说感谢？没有啊，你就是该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要学这个教训，在做了你被吩咐的一切之后，简单的说，我们只是仆人，不值得特别称赞，因为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被期望做的事情，履行我们的职责而已。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服侍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应该期待别人特别好像对待我们。 Paul Kent 当他在过着双面的生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神是怎么看他的行为吗？他从小在非常敬虔的母亲的带领下，从小就认识神。为什么他能够一边酗酒一边跟男人住在一起过这种污秽的生活，另外一边他又坦然自若地站在各种不同的讲台上传讲神的信息呢？我想如果你曾经听过他的服事，你看过他的故事，或者甚至于你参加过他的聚会，你略略的可以知道一点他偏斜出去的原因。因为他太准确了，所以很多人求都求不到他的服事，求你来对我说一些话。被他服侍的基督徒都认为说这是上帝给我特殊的恩典，今天 Paul Kent 对我说话。无论他走到哪里，一定接受最好的招待，住在最舒服的旅馆，在聚会空档当中一定是一群又一群的人围着他，就是希望能够听到他讲一些智慧的话。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恩赐太不得了，他说的话好像就是上帝现在开口说的，准确无比。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吹捧里面还记得自己是谁？可是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讲到各种恩赐的时候，保罗说这一切就所有各式各样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恩 赐既然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我们大家，你有这个恩赐，他有这个恩赐，他有这个恩赐，这个人讲预言，那个人说方言，那个人能医病，好，这些恩赐都是圣灵白白的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来的。而且这个恩赐的目的是怎么样？他是叫我们去服侍人，不是让我 show off 让别人看我多厉害，让别人得到益处的。我在想，如果基督徒没有过分的高举 Paul Kent， 也没有过分的这个推崇 Ravi， 可能他们也不会跌得那么惨。弟兄姐妹，不管有一天你怎么样被神使用，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开开心心的，弟兄可以跟弟兄去割草，姐妹可以跟姐妹去整理厨房，去扫厕所，去吸地。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你怎么叫我做这个事情，那我们里面已经有问题了。或者有一天我们说，哦，我不要跟那一群人在一起，我不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不管他太有学问还是他太没有学问，都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分门别类了，尼哥拉一党的人分门别类。我们练习，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练习，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跟他交通，什么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我都可以跟他做朋友。我也是挑战大家，讲到这里我们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要 break 那个东西。希伯来书有一段话，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如果耶稣这位使我成圣的，他称我为他的弟兄，他不觉得羞耻，而我这个是被他得以成圣的，我却称这个姐妹为姐妹，哎呦，我不想要跟她在一起啊！这个弟兄我不想要跟她在一起。你想想看，上帝看到我这种态度，他是不是会很火大？难怪神说我要用口中的气来灭掉他们，神都气到这个样子。耶稣讲过，牧人哈，愿意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个迷失的那一只。问题是，这个迷失的这一只到底愿不愿意回到羊圈里面来呢？ Ravi Zachariah 在2020年3月他背部动一个大手术，那个时候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呼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真的有一段有几天我就是很认真的为他祷告。在他这个手术的当中，医生就在他的身上发现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骨癌，然后他从三月到5月19号他就过世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好伤心啊。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就在想，从三月到5月19号虽然很短的时间，但是也有一两个月他每一天都可以悔改。但是根据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所做的调查，似乎 Ravi 弟兄直到他死他都没有悔改，他没有向任何人承认他的罪。保罗说，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要同意，没有一个人太伟大，以至于就算他触犯了神圣洁的标准，神都会放过他。 No， 不是这样。神要求我们要悔改，这个命令不会因人而异，这个命令不会因人而异。好，在我们能够把这个七个教会的信息运用在自己身上之前，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无知就无罪吗？无知就无罪吗？我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这样就无罪吗？我想分两点来讲。第一点，对神属性的无知。没有人喜欢听审判的信息，对不对？我也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我们都喜欢听神爱我，好，神多么的接纳我，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神多么的乐意祝福我，我们都喜欢听这样的信息。这个信息本身并没有错哦，神真的爱我们，神真的喜悦我们，神真的愿意接纳我们祝福我们。但是如果我的里面倾向听这样的信息，当这个信息开始传讲的时候，哇，我就全心的来拥抱它。如果我的里面一直有的都是这样的信息，那慢慢的我对上帝的认识一定会有偏差，一定会有偏差。慢慢我的里面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就会塑造一个假神。一个什么样的假神？一个好好先生的神，一个会忽略我的罪，一个会看不到我的罪，一个会觉得我怎样都可爱，怎样都好的神。自从我有了外孙之后，我突然觉得这就像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全爱，全部的爱都给这个外孙的 grandma。 有些人的神就是这样，不问青红皂白爱我。但是圣经里面的神从来不是一位好好先生，他从来不会忽略我们的罪。你看，我们读到他的眼目如同什么？火焰。他的脚像什么？光明的铜。什么叫光明的铜？铜烧到白热化的时候，哇，亮光，不能够直射，是这么准确，是这么高热。在审判的时候，神是这样的神。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如果他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犯罪就没关系，他怎么能够坐在公义公平的宝座上？他的根基 shaking。 圣经我这一次查了一下，至少三次说到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按照人的行为赏罚分明的神。甚至于我们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时候都要供出来。神非常喜悦我们去亲近他，是不是？这是讲台上常常讲，神喜悦我们亲近他。但是等一下， 要按着他的规矩来，不是按着我的规矩去。他的规矩是什么？他说，你如果注重罪孽，我根本不听你的祷告。什么叫注重罪孽？就是哇，我好喜欢这个罪里面，我享受在这个罪里面的乐趣。神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来祷告，听你祷告的声音听在我耳朵，我都觉得恶心。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的神。不要让你的这个偏食在你的里面塑造一个假神，整天在拜他，然后搞了半天发现拜错了。神在给推雅推拉的信里面啊，他说他要怎么样处罚不悔改的耶洗别，然后他要怎么样的处罚跟耶洗别行营的这些人，还有呢，就是耶洗别的党类，就是耶洗别的儿女，他的服事里面所生出来的跟他一类的。然后神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如果你认识的神是因为随便你怎么说话，随便你怎么做事都可以，从来不过问你的行为的神，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你所信的神他的名字不叫耶稣。因为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根本不 care 你的行为，他怎么会是耶稣呢？那到底你说，哎，你这样讲很奇怪哦，明明我向耶稣祷告，他回答我的祷告啊，我求他给我这个，求他给我那个，或者我求他医治我的身体，他都给我，他都回答我了，你怎么说我拜的神不叫耶稣呢？对神属性的无知，只会让我们受魔鬼的骗，上魔鬼的当。他要给你一些小恩小惠，难吗？一点都不难。魔鬼有的有他的 power 的，有他的能力的。但是我们这样子，在这个无知，对神属性的无知，不能够免去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交账，为我们所犯的罪交账。无知并不能表示我无罪。所以对神属性的无知不能够使我们那一天不受罪的刑罚。第二方面我想分享的是对自己处境的无知。除了对神属性的无知，我们也可能对自己的处境很无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我们习惯的罪，可能从我出生开始就活在这个当中，我自己不察觉，因为习惯了，大家都是这样，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我哥哥姐姐也是这样，我的叔叔伯伯爷爷奶奶，我的同学，我们全部都是这样，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活在罪里面。好像推雅推拉教会里面耶洗别的党类，这耶洗别的儿女，他们出生就活在耶洗别的教导之下，他们坐在耶洗别面前接受他的服侍，他学的就是这一套，所以他去服侍的时候，他也是拿这一套出去服侍，对不对？他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他也是拿这一套，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耶洗别的影响之下，而耶洗别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很可能哦。有一次，我们祷告会在唱一首歌，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祷告会结束之后，有一位姐妹就问我，师母啊，不是只有一位神吗？为什么我们在诸神面前歌颂神呢？ 对不对？只有一位真的神。什么叫做诸神？我跟他讲，我跟你大概不会跑到庙里面去拜那些神，对不对？各种宗教他们所拜的诸神，各种神明，我们不会去拜。但是有没有可能，我跟你里面就像服从巴兰教训的别迦摩教会一样，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些神明在我们的里面占据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呢？比如财神，我们所有事情决定的考量都是利益，这个就拜的就是财神呢。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还是应该接受那一份工作？哦，我就来看看哪一个配比较高。我是应该去这个教会还是应该去那个教会？哎，我看看哪一个教会比较舒服。我是应该跟这一群朋友结交，还是我应该跟那一群，我进入那一群的这个友谊圈里面？哎，我看看哪一个财力跟我相当，我们匹配。所有的这些思考都是钱财。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我拜的是不是财神？另外，也有人的心里面拜的是爱神。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我们就是一直在寻寻觅觅，我们想要找到爱来满足我里面的空虚。所以呢，结婚了嘛，已经没有 choice 了嘛，那我可不可以常常看这些谈情说爱的连续剧？我可不可以休闲的时候我就找这些言情小说来看，满足一下我里面的那种渴望？然后呢，我也可以偷偷的仰慕这位异性，那位异性。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可是我的里面就在享受那种精神的出轨。我到底拜的是哪一位神？我拜的是爱神。成功，我拼命努力的工作，我拼命努力的服侍，就是希望我能够享受成就感。会不会以弗所教会走着走着偏了？他们不是为了神服侍，他们不是为了神把自己摆上，他又忍耐又勤劳又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但神说你丢掉了起初的爱。我只是想要成功，我只是想要做得好，我只是想要在别人的称赞里面，在别人的肯定里面找到我自己的价值。我拜的是成功的神。还不只是这样，我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也有很多要对抗的东西。中国基督徒在一胎化之后有一段时间，每个人只可以生一个孩子，你就发现孩子成了我们的神，宝贝的不得了。他要说 他说要什么就是什么，他喜欢这个教会就是他，那我们就去这个教会。我没有说这个不行了，但是想想看，他是不是你的神呢？儿女，这是很多人不知不觉拜歪的神。一胎化之前，你爱生几个就可以生几个，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孝道，这个孝道到了一个地步，掌控的地步。从前我还在台湾，我们年轻的时候，基督教在台湾一点都不流行。突然这个人觉知了，那个人觉知，都是少数又少数。很多人，很多台湾的基督徒碰到一件事情，我不敢跟我爸妈讲，我信耶稣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里是拜佛的，就是在这种作难里面，上帝让我们问问看，你到底拜的是什么神？你为什么要惧怕他？有时候你觉得要对抗文化、对抗传统太难了。诸神，在诸神面前，我要歌颂你。不要以为西方文化下面的基督徒会比较我们好过 ，no。很多西方文化影响的教会，他们凡事是用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吗？这个就是把文化跟我们的信仰纠结在一起之后的产物。结果呢会怎么样？变成单单顺服神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神就是我们的神，那么他说什么我就必须要做，我不管怎么样，我要改变我自己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当文化传统来影响我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时候我要问问看，到底我在拜哪一位神？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可能在世界上是这样，但是我想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耶稣不需要潮水退去才发现我是什么样的人。万物在那与我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脱离这些文化，脱离这些传统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我们可以向主祷告，求他显明在我里面的诸神。只要那些取代了神在我里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人事物，当神向我显明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对主说，只要你跟我显明，我就要在诸神面前单单敬拜你。其实今天这篇道是我对自己讲的。去年十月底，仆人团队我们在一起退休，我们大家在那边祷告寻求今年我们要查哪些经文。有人就提到，哎，我们来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立刻全票同意。好像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回应，是的，这是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查这一段经文。其实从前年的年底，我就开始认真的向神做一个祷告，我求神针对我这个人的问题对我说话。为什么我会开始做这个祷告？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冲突，这两有时候冲突，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冲突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厉害，到一个地步，我变得很容易生气，很烦躁，很容易不耐烦。我好几次问牧师，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在神面前，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知道我的问题，我需要突破。可是都没有，没有什么突破。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不好一点。有时候我都感觉上帝在帮我， 可是呢，就是好像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完全不知道上个礼拜四这个冲突爆炸出来。上个礼拜四我参加国境的小组，他们很开心的在那边新年抽卡片，那我就一直因为我手边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赶快处理，我就一直很想赶快进去赶快进去，就没办法上线。好了，上 Zoom 我已经迟到，然后上去之后那个事情还是一直进来，就是要那个搞，就搞得我心烦气躁的这样。结果呢，等到郭靖他念我自己抽的卡片，因为卡片都在他手上，他就念，他一念完以后我就向神大爆发，我跟所有的人说一点都不准，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好，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那卡片上说，我亲爱的孩子，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才搞砸这一切，但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谎言，你是我最美好的创造。我也不觉得我是神最美好创造，我也不觉得我搞砸了什么，反正我就是那天气嘟嘟的上床。而且我上床的时候我想说，哼，神啊，你跟这个人讲的他也觉得大得鼓励，你跟那个人讲的他也觉得大得鼓励，就是我，你讲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干嘛？我一直跟你祷告，你不讲也就拉倒，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根本跟我不相干。我就气气的上床，就第二天天都还没有亮，我好像是睡醒又像没有睡醒，突然之间有一件事情涌上心头，随着这件事情进到我的意识里面还是下意识里面，我立刻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我到底这件事情做错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于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承认我是完全不对，不然不可能今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那边迷迷糊糊的，就是一直在那边纠结，到底我错在哪里，到底我错在哪里，到底我的问题是什么。结果就慢慢慢慢天亮，我自己头脑清醒。等到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我突然想，哎，难道这是圣灵在跟我解释昨天那张卡片吗？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孩子，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才搞砸这一切，但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谎言，你是我最美好的创造。20多年来，这件事情没有突破，我已经祷告到不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在我的里面，我就跟他共存，我就接受现状。只是有时候在我好像没有醒过来，头脑不清的时候，这些感觉会涌上来，我就觉得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可是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影响我，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跟他一起生活。这些东西涌上来的时候，我因为想要让自己舒服一点，我就不去想它，又把它压回去，因为反正我也没有答案。我从前这么迫切为祷告，这么进食祷告，呼求找别人祷告，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想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希望能够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才是礼拜五发生的，礼拜五早上起来发生的，所以我还没有时间更多的消化它。但是有一个改变是，当这个事情，当这个卡片给我，我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敬拜开始有眼泪了。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 我可以靠近他了。当然不是这二十年来都没有这种经验，但是我就是发现我越来越难靠近神，好像每一次都要很多的包袱。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还不是很成熟的经验，只是想要告诉大家，万事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即使我生下来就是生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犯罪，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现在要活在圣洁里面，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有什么罪，有什么污秽。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在圣经里面上帝已经向我们证明，他比以利亚更了解以利亚，他比摩西更了解摩西，他比约翰这个雅各更了解约翰雅各，他也比你更了解你。当我们渴慕活在一个悔改的这种状态里面，就像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上帝已经把这个信写给我了，我知道我愿意悔改。对于那些我不知道的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义人的路越走越明，只要我们求神，告诉他我想要改变，神就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面对那些诸神的诱惑或者是诸神的胁迫，我们可以站在他们面前说，我单单歌颂我的主。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我想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当我们面对这七个教会的问题，我想要把这七个教会的问题对照在我的身上，让我的生命可以不被捆绑他们的东西捆绑。之前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真的相信神会照他的话行动吗？如果不悔改，真的会有不可想象的后果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要求我们悔改的事情，这个命令会因人而异吗？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服事而赚得例外的特权吗？第三，无知就无罪吗？我有没有对上帝属性的无知？我是不是认为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他不会过问我的言行，他不会管教我，不可能他会审判我的。第二，我对自己的处境无知吗？我是不是知道我正受着我过去的经验的影响，或者我正受着西方文化、中国传统的影响，而正在做得罪神的事情呢？或者你跟我一样，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急躁的时候，忍耐力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时候，是不是我不知道，其实我里面有一些谎言，使我觉得那么不快乐？无知不会让我无罪，转向神求他显明出来，然后对他说，主，你如果帮助我，你显明给我看，我会悔改，我会回转到你的面前。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用一首歌来回应他。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们不是唱歌，我们要回应圣灵。敬拜团可以唱歌，你也可以唱歌，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对主说，主啊，如果在我的里面有任何的神在影响我，财神、爱神、成功的神、西方的文化、自由的神、民主的神，甚至于是我自己的儿女、我的孝道成了我的神，主啊，我要在诸神面前尊荣你，歌颂你是我唯一的神，我要跟随你，我要挣脱这一切，我要来靠近你。
我要一心呈现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呈现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心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你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必大有荣耀。我不求是 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你现在你感觉你真是行在困难患难中，罪缠绕你，你不想要犯的罪，但是好像没有能力挣脱掉，或者你总是被一些什么东西捆绑，使你不能够喜乐的、快乐的、脚步轻快的跟随神，因为他的慈爱和能力，他必将我们救活。不是他救活了我，我才要歌颂他。我相信他救过这么多人，他也要救我。即使你现在还在被救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定睛在他的身上，呼求他，呼求他，因为他就是会应允我们。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会应允我们，他会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能力。谁要跟那七个教会那些失败的犯罪的人为伍呢？我们是被神期待的得胜者，摆脱所有的这些灰尘，我们要起来坐在位上。谎言在欺骗我们吗？决定我们的情绪吗？主啊，我不知道是什么谎言，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没有喜乐，做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动不动就发脾气。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患难，因为你的慈爱，主啊，在我的里面，我明明知道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但是在我的里面找不到盼望。当我看我的环境的时候，没有盼望，只是让我更下沉。但是主，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到底是什么神在掌控我？主啊，我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的名。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说我现在正在这个过程中，你到前面来祷告，不一定有人会为你祷告，你也不一定需要人为你祷告，但是你说主啊，我走出来，你看到我走出来了吗？我走出来其实是要把我的面子摆下来，我走出来其实是要摆脱我一些东西。主，你看到我走出来了吗？帮帮我，帮帮我。主啊，我从来就不相信我比别人属灵，我可以逃脱你的审判。主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哪里无知，以至于我今天便受捆绑，但是我相信你愿意帮助我。你都已经把我的灵魂从永远的死亡里面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不舍不得给我的呢？我需要你的恩典，你是向我慈爱又有恩惠的神，解开我的捆锁，解开我的捆锁。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总是容易跟人家吵架呢？为什么我在家里不是一个和睦的人呢？为什么我在工作上不是一个和睦的人呢？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解不开，当我们看不见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忧伤，那种莫名其妙的没有意义的感觉，好像活着没有意义，主，这些东西都跟一个得胜者没有关系。主，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我就是注定了一个失败者呢？我在我的工作上永远不会成功，即使你常常想要帮助我，因为那个谎言在我的里面让我接受不到。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对你说，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挣脱那所有捆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为什么我的孩子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就让我的信心完全瓦解呢？主啊， 帮助我，我爱我的儿女，但是他不是我的神，你才是我的神，全能者，你才是我的神。对着我的儿女，我的手脚好像被绑住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主啊，你的手脚没有被绑住，你可以自由的，在我把我儿女交给你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在他身上工作，你可以做我永远做不了的事。主啊，把这样的信心给我，把这样的盼望给我。主，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能从这个捆绑我的罪里面挣脱出来吗？可能已经十年二十年我被这样的罪捆绑，主，我还可以得救吗？圣灵，我求你回答这样的祷告，因为只有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锁链就断开了。主啊，我们需要你，你看看我们走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求你从施恩座上向我们施恩。我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我需要你的恩典。主，你告诉我不可以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但是有时候那个论断好像是我天生的性情。主啊，你可不可以怜悯我？我挣扎又失败，挣扎又失败，你可不可以断开那个论断的锁链？我一点都不想要论断。主啊，释放我得自由，求你释放我得自由。主，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什么东西他已经 give up 了，他已经与这个现状共存了，就像我一样，我已经认定我在那个事情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主啊，但是你告诉我，我是你最美好的创造。主，求你把这样的恩典也给我们中间每一个觉得那个失败是无可挽回的，你对他们解释，好让他们能够得释放，得自由。主啊，到底有哪一些在文化里面，在传统里面，在世俗的里面，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却是与你为敌的？你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你为敌。主，我不要与你为敌，我不敢与你为敌。求你光照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兴起一些约书亚的世代，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些成年人更需要你的恩典。你先来改变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兴起约书亚的世代。主啊，我们需要你，我好需要你。我谢谢你，你真的是听呼求的神。主，当我们里面在呼求，我们在流泪的时候，你会应允我们，你会鼓励我们，你会用我们明白的方法来鼓励我们，使我们里面有能力。耶稣，请你看见 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跪在你的面前，我们呼求在你的面前，请你看见回应我们。主，当你回应我们的时候，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一心称颂你，我们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让我们中间从老到少都是约书亚的时代，我们是能够攻打下迦南地所有敌人，所有那个坚固营垒的时代。主，不是对你说一说而已，我们真是想活在得胜者的行列里。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过去靠自己努力挣扎，我们常常经历失败，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挣扎也献给你。 Take it， 你拿去吧，我那一点点的力量没有用的，主你拿去吧，换上你的力量，完全换上你的力量。主啊，我们需要你。弟兄姐妹，你向神祷告，他会听到你的祷告。你向他祷告，你告诉他，因为他的慈爱和诚实，你要称赞他的名。因为他的慈爱和诚实，你相信他会帮助你。你所有对他说的话，他会帮助你的困难，他会解决你不明白的地方，他会你的无知，他会拿去，他会显明。
我要一心称，
大声的对他说，大声的对他说，你向他祷告，他是回答你的祷告，他是回答你的呼求的神。他怎么样帮助我，他也会帮助你。
你身边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诉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主，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恢复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以你的信实为粮。主，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求你涂抹，因为我们向你悔改，给我们里面有力量做对的事情，走对的路，进入那得胜者的行列。激动我们的心，常常为自己的情况祷告，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无知的地方求你来照亮我们。主啊，赐下你的亮光，我这个人真的需要亮光。主啊，我非常需要你光照我，不然我就是活在黑暗无知里面，然后在那边摸索，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求你用你的光照亮，照亮每一个呼求的人，照亮每一个在摸索仍然坚持要摸索前进的人。主啊，我们的无力求你加上能力，使我们能够强壮往前走。主，求你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经 give up 了，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可能改变，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太难了，这个山太高了，我爬不过去。主啊，你不然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越过这个高山，你不然就超自然的行神迹，为我们把这山挪开。主啊，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只可以把自己一点点的爱，一点点的信心奉献给你，那是我们仅有的，你可以拿去。主，用你自己的大爱，用你没有尽头的信心来充满我们，取代我们。主，我真的非常非常渴慕成为站在得胜者行列里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按着你的智慧来解决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主啊，你说过我们有愿做的心，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是照着我们所有的。就这么一点点愿做的心，我们奉献给你，求主来加添，来改变，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如果你需要人跟你祷告或者为你祷告，你可以举手，我们再唱一次。
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以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你应许
谢谢你，何等的应许，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谢谢主，你必成全我们交托在你手上的事，你不会离弃，我们都是你手所创造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恩惠永不止息，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门。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每一位遵他的话而行的人。